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上帝是爱跟我们人类沟通的神。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基督徒姐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上帝跟她沟通的经历。郑姐妹您好。
何弟兄您好。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的邀请，让我参加你们的节目。
郑姐妹，上帝跟您沟通，他是怎么样来跟您沟通的？
上帝很爱跟我们人类沟通，我觉得他通过大自然跟我沟通，而且他让他的圣灵跟我沟通，或者是牧师的讲道、圣经、朋友、家人，甚至电台跟我沟通。
那您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跟您沟通呢？上帝跟我们人类沟通，他有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他要让我们更加了解他，更加认识到他的爱。
好不好，请您跟我们讲最近神跟您沟通的一个例子。
好的，最近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当时有一位弟兄建议让大家随意赞美主，我当时心里也有感触，但是没有开口，觉得还是听好了，时间那么紧，让大家去分享，有很多人都愿意讲，我更懒，更愿意听。但是回到家以后，那天晚上我觉得特别不安，就感觉到好像上帝跟我说，为什么今天晚上你不赞美我？难道我在你生活中成就的事情是你的私人财产，就供你一个人享受的吗？我就觉得我错了，只好向上帝认罪，让他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巴不得下一个星期五晚上的查经班到来。
是。
而且我还想，哎呀，如果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死了怎么办？就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我还把它写下来，以防万一。
哇，你真是很用心。
我的这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多月前一个晚上，我突然很想唱一首歌，是一首英文的赞美诗，歌名叫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给我耶稣。我当时只记得两句歌词，就是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中文的意思就是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我当时很想唱整首歌，所以我就把我的英文歌集、赞美诗集拿出来，这本书赞美诗集里面一共有600多首歌，我放到目录，看到目录里面果然有这首歌，很高兴，就按照目录指示的那个页数放到那一页，结果很失望，因为我歌集里面的那首歌歌名是一样的，歌词和乐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不过瘾，我就上到 YouTube 找到我想要的那首歌，反反复复的播了5-6次，听完就去睡觉了，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虽然我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们的上帝却没有。大概2个星期以后，一个下午，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他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这是我很喜爱的一首歌。然后他的短信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他把他的歌集 其中的一页照下来的照片。我打开这张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这张照片里面的那首歌就是我那天晚上想要唱的那首歌。
哇，好奇妙。
歌词歌曲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走进洗手间哭了一回然后把眼泪鼻涕擦干，想要唱这首歌。我有喜欢听电台，基督教电台的习惯，我经常的收音机都是开着的。那天下午也是，我当时拿了我的手机，把那张照片拉大，就开始唱。很奇妙，我只唱了两句，那个电台就播了这首歌。
哇，真是不可思议。
我当时就失控了，就又哭又笑。当时想到就是哇，圣经里面大卫向神说的那个感慨，就是说圣经第八章第四节，大卫对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当时就是这种感慨，我觉得上帝啊，人算什么，我算什么，就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你却眷顾我，连我那心里面小小的意愿我都没有为这首歌祈祷，但是上帝您却愿意把这首歌播出来，让我感觉到他这么爱我，我觉得太奇妙了。
你想要唱这首诗歌是因为这个歌词的内涵当时可能跟您的心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很想唱它，是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唱。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祈祷，然后会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许是赞美上帝的，也许是内疚的歌。
是，这首诗歌的歌词它的含义是什么？您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我只讲一讲它的大概的中文翻译。
好。
早晨当我起来，给我耶稣，当晨曦来到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孤独的时候，给我耶稣。当我死亡的日子来了，给我耶稣。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只要耶稣。
哇，很想听您唱一次这首诗歌，可以吗？
如果我唱的可能表达不出那首歌的美意
如果您不介意，我很想请您唱给听众朋友听，好不好？
好的，我就唱第一遍。
好。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just give me Jesus.
很感动。上帝表述他对人类爱的时候，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送给人类。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只要认识耶稣，你就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爱你。
对，对，非常同意。
您很感谢上帝在您的生命里面，让您知道他很爱你，让您知道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当你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时候，他还把这个歌词带来，甚至还让这个电台就在你要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居然节目主持人把这首歌播出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又没有打电话去点歌，那个主持人也不认识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就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居然把同一首诗歌播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得到，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是吗？
对，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上帝每天都在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但是在我没有信主之前，这些很奇妙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哦，就是生活中一个偶然的插曲，根本就没有跟他和上帝连起来。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开始认识他，熟悉他，更能够看到他在生活中，他的手一直都在操纵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我想给您一个机会，让您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位主动跟您沟通的上帝。
曾经听到一位牧师，他说，很多非基督徒觉得他是在劝人选择一种宗教。他说，我不是在劝你们选择一种宗教，我是在劝你们选择一位真正的神。我又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当你要向人传说上帝，你最好的方式就指向耶稣。这两位牧师说得很对，我们看不到上帝，但是耶稣把上帝显现出来。当我要很专注地想上帝的时候，我会去想基督，因为基督他是人又是神，所以我更能够跟他沟通。
刚才这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拥有全世界，可是我呢，我只要耶稣。我相信最后这两句歌词也表达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还不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名利等等的。当我们有了机会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世界上的功名利禄，而更向往去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有了基督，觉得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访谈节目，他很希望认识耶稣的话，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上帝留给我们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就是他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是 It's life and active。整本圣经就像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让我们知道他的爱，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活得充满希望。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有这一位神在我们的左右，会让我们度过风雨，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爱里面。
觉得我应该更加的来寻求认识他。
我也是。
谢谢您今天把这么宝贵的一段上帝跟您沟通的经历现在分享，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听完了郑姐妹的访谈，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也带来一丝的触动。我相信这个触动，如果有的话，这是上帝给您的邀请，因为上帝他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单单是郑姐妹。上帝爱您，他创造了您，他也希望像是您的父亲一样，每一天能够跟您同行，参与在您的生活当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每一天都到圣殿里教导人，大祭司和律法师却密谋要害他。有一次，耶稣在圣殿的入口处看着人们带着礼物来献给上帝，他们当中有一位穷寡妇，只献上了两个小钱。
捐献太少了，
你难道不能多捐些吗？
我告诉你们，这位贫穷的寡妇所捐献的比众人都多，因为其他人都富足有余，拿出一部分来捐献，但是这位如此穷困的寡妇把她一切赖以为生的钱都捐献了。
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话语感到非常惊讶，但他们仍然密谋要杀死耶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找到了耶稣的一个门徒。魔鬼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他秘密去见大祭司，同意以30块银钱出卖耶稣。就在犹太人开始庆祝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两位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彼得和约翰被派去买羊羔和预备晚餐。耶稣和12位门徒聚集在一所大屋子的楼上，围着桌子坐着。
我很想在受害以前同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晚餐，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
逾越节的晚餐是犹太人用来纪念1000多年前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的重要仪式，它也预表将来的拯救是要靠人们长期盼望的弥赛亚，这位救主将赦免人的罪并建立他的国度。在晚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为饼祷告。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土壤生出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施舍的，你们也应当这样去做，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把饼掰开分给门徒们，他又给他们一杯酒，让他们轮流喝。
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使葡萄藤上结出果实，向你祝福，你们把这拿去大家分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上帝的国来临。这杯酒是用我的血立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而流的。那出卖我的人与我同桌，人子固然要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受死，但是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主，说出叛徒的名字。
西门，西门听着，撒旦想要考验你们每一个人，把好人与坏人分开，犹如农夫把麦子与糠分开一样。但是我曾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兄弟们。
主啊，我愿意同你一起坐牢，同你一道死，也甘心。
彼得，我告诉你，今天在鸡鸣之前，你会3次否认你认识我。
当晚，耶稣和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上橄榄山去祷告。他们离开大道，进入一个小园子。园子附近有一个大石头做的磨子，是用来榨橄榄油的。 这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就是游坐的意思。
老师，你们要祷告免受引诱。
耶稣知道自己被卖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离开门徒一段距离，跪下来祷告。
天父，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子拿走吧。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愿，而要成就您的意愿。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没有人会预料到，一个因审判不公平的案件，在美国洛杉矶所引起的暴动，要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其实，这种的情形可真不少。不说远的，就这一个世纪好了，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而中国大陆的内战、韩战、越战，又有谁会预先估计到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可怕惊人呢？许多时候，人所说的话也付上相当大的代价，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曾经这样的表示，当他见到年轻有为的护士因为工作的不谨慎被艾滋病感染，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这又是那位在信上随便的仁兄所始终未及的料想的严重后果吧。在另外一方面，今天许多人不知不觉的为赚取这世界的利益而付上最大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人所能够付出最高的代价，莫过于一个人的生命、灵魂。如果一个人为赚取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使得灵魂永远的沉沦，就是赚得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这样的无知透顶。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的无知付出最高的代价，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代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信服福音可以得到拯救与重生。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位曾经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生命更加的高贵，更加的珍贵。可是他就为你我所犯的罪付上了最高的代价。耶稣的救恩是宝贵的。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四十篇。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
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生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哈哈哈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
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Oh,
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非常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记者在前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的内战街头上照的。照片里是一个老妇人抱着一个头骨痛哭，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头骨。在这张照片的背后，让我想到这一位老妇人，她的哭嚎与泪水。每一颗泪水都涌自她对自己儿子的回忆。从怀孕开始，胎位的变动，生产过程当中母子的合作，喂乳的情景，婴儿醒来的微笑，孩子在爸爸妈妈照顾之下的成长，孩子喜欢吃的饭菜，以及他上学时候的变化和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但是今天呢，却尸骨不全，剩下的只是一个头骨和那些美好的回忆。我想老妇人的伤痛，唯有白发送黑发的人能够完全的体会。我想在街道旁躲在屋里的年轻妇女一定不敢再多看一眼这位老妇人，他们会紧紧地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听众朋友，亲情是人类本性当中最自然的感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天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感情生于这一种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拿男女的爱情来说吧，如果有一方不再付出，另外一方也就会慢慢的冷淡。朋友之友谊也会因为一个人的背信忘义而中断。儿女的孝心也往往因为孩子们繁忙的公务而不能够完全的尽孝。世界上唯有父母对儿女的牺牲是无条件的。不论孩子犯了什么错，有什么缺陷，父母的爱丝毫不打折扣。这张照片反映了人类的感情，却也加深了我对天父的慈爱的体会。圣经告诉我们，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拯救我们世人脱离罪恶。耶稣在世的时候阐述真理，行了不少神迹，也医治很多病人，让大家明白神的慈爱与大能。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叫人大惑不解，那就是耶稣的死。神的儿子身怀大能，为什么却让嫉妒他的地方领导官员给杀死呢？而且更奇怪的是，耶稣早就知道这一个下场。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晓得，因为这正是神救赎人类计划的一环。为什么神要这样的安排呢？神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3:16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呢？神儿子的死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而这份爱的表明方式是我们人类非常容易感觉到的，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生的，割舍这份爱是最难做到的。 一个正常人，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宁可牺牲自己，而不牺牲自己的孩子。神牺牲了他的独生子，是多么的心疼，是何等的用心啊！听众朋友，神究竟有什么用心呢？我想，透过了人类最能体会的情感，神以最困难的牺牲，表明了他要我们离开罪恶的用心，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世界上有任何爱可以抓住您的心，提醒你不再犯错吗？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好朋友叫他的独生子担待你的罪，他死，你活，那么你能够再继续犯罪吗？耶稣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天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到子而相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听众朋友，天父为了你我在世界上面脱离罪恶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子，请您今天晚上在家里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您愿意得到永生，不要在这世界上面继续的犯罪，希望您能够相信耶稣，得到神赐给你的救恩。
黑夜颂，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赞美诗，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无法入眠的夜晚吟唱它。您可能不知道这首歌，但我认为它会引起您的共鸣。主爱是我诗歌，深奥奇妙难诵述，爱是如此长阔，是不可爱的人成为可爱。我是谁？他竟为我取脆弱肉身，流血舍命。我敢肯定，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这首赞美诗。老实说，那一类的曲子倒无所谓，它也许是一首类似这样古老的诗歌，或是现代的敬拜赞美短歌，或是30年代的福音曲目，或是当今盖提的赞美诗。只要他的歌词能让我们高声诉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作为都行。琼尼之友这35年来一直急着广播节目来传达我来自内心的感恩和赞美，我用灵歌颂词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他是我的最爱。我喜欢与您分享在我困顿时对我有帮助的赞美诗，尤其那些在我无法入眠时能安稳我心的诗歌。之前曾经和各位说过，我因瘫痪睡觉时是丝毫不能动弹的，这很容易引发幽闭恐惧症，再加上因身处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背部还会疼痛，很容易导致窒息感。当我坐着的时候，我的手臂至少还可以挥舞，但是当躺下时，地心引力是我的敌人。因此为了安慰自己，我会唱歌，非常轻声地唱，以免吵醒我的丈夫。查尔斯·斯布珍曾经写道， 任何人都可以在日间歌唱。当生命饱足的时候，人可从中汲取灵感。当财富滚滚而来，任何人都能赞美上帝，因他使人富足。然而当福杯不再满意时，心中就很难再发出赞美的乐章。白昼我们能看清乐谱，人人都可高歌，唯有那千锤百炼的人，即使在没有光线的黑夜里，没有乐谱，仍能引进高歌，唱出发自肺腑的旋律。我躺卧在缠绵病榻上，若不是神赐我诗歌，我又如何能发出颂扬他的旋律呢？当人处于逆境时，除非从天而降的音乐充满他的心灵，否则是不可能有力量歌唱的。唯有造物主能使人夜间歌唱，所以让我们以乐声来等候他吧。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日子如何，但是也许您发现自己正处于斯布珍所说的福杯不再满意的季节。这些日子对您来说是艰难的，您会发现灵性低落，内心没有赞美歌声。也许就在这种时候，你该要求神把赞美的旋律放回你的心里。约伯记第35章向我们许诺，造我们的神，他使人夜间歌唱，让我们不只是在白昼时能唱歌，在黑夜时更是如此。那是上天所赐安慰人心的音乐，并提醒您在夜晚并不孤单。如果您发现身处逆境，不堪重负时，没有能力歌唱，可以求圣灵如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炭那般来触摸您的嘴唇，让神把赞美的旋律放回您的心中。愿上帝祝福您。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欠，个人问题、财务状况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 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s.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